经济官员刘鹤周四到白宫商讨美中贸易问题。川普政府打算对中国的钢铁与铝材施加关税。
对川普竞选团队与俄罗斯可能勾结的调查力度持续加大，尽管结果仍不明朗，但通俄调查有可能成为今年国会中期选举的一个重大议题。
上个月佛罗里达州高中发生致命枪击案后，美国迪克体育用品商店决定停止销售攻击型步枪。3月2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鲍荣，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嗯，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的是中国高级经济官员刘鹤星期四到白宫商讨美中贸易问题。就在同一天，川普总统说将对中国的钢铁与铝材施加关税。这项宣布影响美国的股市，道琼斯工业指数是下挫了420点，最后呢以24608点收盘。那么详细情况，请记者黄耀毅在白宫来介绍。耀毅。
是的，林森，我们在昨天呢就已经为大家报道过，就是说这个刘鹤呢将会进到白宫来，但是呢这个白宫方面是说不会见到川普总统，但是会与主要的这个贸易的代表来见面，包括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包括财政部长努钦，还有白宫的经济顾问科恩等等。那么刚才呢我已经向这个白宫这个副新闻发言人拉吉沙阿证实了，沙阿是告诉我说呢，在下午差不多1点多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刘鹤来到了白宫，那么他到底是跟谁确切谈了什么东西，他说稍后会再告诉我们，不过他是已经跟美国之音证实了，刘鹤的确在将近2点钟的时候来到了白宫，并且打算是与财政部长努钦等人，还有这个白宫的经济顾问科恩来见面谈美中贸易的事项。那不过呢，就在今天早上，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很重要是川普总统终于宣布了还要对一些国家来实施课征惩罚性的钢铁以及铝材的关税。那么今天早上川普总统先在他的推特上就先这样说了，他推特上发言说，我们的钢铁跟铝材产业以及许多其他产业都因为几十年来跟世界各国的不公平贸易以及糟糕政策而元气大伤，我们绝对不能让我们的国家公司以及工人再继续被占便宜了，我们要自由的公平的并且聪明的贸易。那么在今天呢，川普总统邀请了有15家的美国钢铁还有铝材的这个业者来到白宫当中向川普总统来诉说他们所希望听到以及看到的政策。那么在会面的时候，川普总统他首先也先批评了中国，那么以及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所造成对美国产业一些的伤害。我们先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怎么说。
The WTO has been a disaster for this country, for our country. In fact, the rise of China.
世贸组织对我们国家来说就是灾害。你们看看，中国经济崛起与加入世贸组织在时间上有一致性，这对中国来说很棒，但对美国来说很糟糕。由于其他国家，但对美国很糟糕，所以我们探讨它。我们可能下周会确定一些措施。我们将会对钢材进口和铝材进口征收关税，你们会看到出现很多好的事情，你们将会看到很多公司得到扩大。
那么稍后呢，在回答记者问题的时候，川普总统就说了，他在下个星期呢，的确就要来对这些的钢材跟铝材实施关税，并且他也说出了25%跟10%的税率。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怎么说。
Because without steel and aluminum,
没有钢材和铝材，我们国家是不一样的。我们需要它，我们需要它进行防御。我们需要优秀的钢材制造、优秀的铝材制造来进行防御。我们可能下周再见面，我们可能下周就签署这个文件。这么久以来，你们将会第一次获得保护，我们将会在这个产业重新获得成长。我们将会对钢材征收25%的关税，对铝材征收10%的关税。
是的，那川普总统今天说到这个对钢材是 25%， 对铝材是 10% 的关税，那他虽然并没有明确指示哪个国家但是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则是说还不便透露到底是哪些国家会被纳入这一次的这个高关税的这个范畴之内不过他也说到川普总统还没有决定到底这个25%跟10%是不是最终的决定。那我们之前也跟大家报道过，这个商务部长罗斯曾经给白宫的建议书是说，他希望说有些国家的情节比较严重，反倾销，所以呢建议是中国的钢铁要征收53%，而铝材征收23.5%。那么现在呢，对比川普总统今天所说的25%跟10%，是大幅了减了不只是一半。那么今天下午呢，我们也看到，刚才我也说了，这个刘鹤已经来到了白宫，那是否在这个关税的问题上会继续的跟白宫的这个经济顾问有所探讨，也是我们要继续观察的。不过呢，对此呢，有些学者已经对刘鹤的访美表达了他们的看法。我们来看一下兰普敦教授他怎么说。
我的猜测是，川普政府不能被看成是什么也没有做，所以我想，刘鹤来美国可能会降低美国贸易回应的严重程度。但我怀疑会阻止美国采取行动。
是的，那正如刚才我们所说呢，白宫向我们证实了刘鹤在下午差不多2点钟的时候来到了白宫，究竟会谈出一个什么样的成果？那刘鹤在的他的谈判行程将在星期六结束，在那之前呢，美国之音会持续为您追踪。林森，
黄耀毅，感谢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中国星期四表示，对美国国会两院通过并且等待川普总统签署的台湾旅行法强烈不满。这项法案推动加强美国和台湾之间的官方联系。参议院星期三全数通过了台湾旅行法，这项法案今年一月已经在众议院通过。法案呼吁允许所有级别官员来往于美台之间，并且让这些官员会晤对方的对应官员。法案还鼓励台湾的经济文化代表在美国开展业务。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这项法案严重地违反了一个中国的原则。美国国会正式通过了台湾旅行法，消息引发了中国方面的强烈反弹。那么美国国会议员对此有何反应？下面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带我们掌握。一华。
好的，鲍荣，就像刚刚您在新闻当中所提到的，美国国会参议院呢是在2月28号傍晚的时候呢通过了台湾旅行法。那么这项同名的法案在众议院方面呢，则是在1月初就已经通过了。因此呢，这项法案呢目前都已经通过了参众两院，已经送交到白宫等待总统川普来签字，成为正式的法律。那么同时也知道呢，美台呢自1979年断交以来呢，这个台湾的高级官员，包括正副总统、行政院长、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这五大官员呢是没有办法到华盛顿来进行访问的。同时呢，美国到台湾进行访问的官员呢也仅局限在非国防和非外交领域的官员来进行交流。那么根据最新国会通过的这项台湾旅行法呢，这个美国国会是鼓励美国所有层级的这个官员都可以访问台湾，那么与台湾的官员进行会面。与此同时，台湾的官员也可以在受尊重的这个形式之下呢到美国来进行访问，甚至包括与这个国务院还有这个国防部在内的这个华福德这个官员来进行会面。那么这样的消息在传出来之后呢，当然在北京方面可以说是相当的愤怒。那么就像您刚在这个新闻当中所提到的，中国外交部也是强烈的谴责了这项有关的这个法案。那么对此呢，这个参议院的这个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同时也是来自阿肯色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科顿参议员呢，是在这个法案通过之后是立刻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接下来我们先请这个导播来播放一份这个科顿这个声明的这份图表。那么科顿的议员呢，他是在他的声明当中特别提到了，中国一直以来在孤立台湾人民，只有美国的领导层能够对这样的攻击行为来做出反击。那么这一法案说明了美国国会对于台湾的高度尊重，美国政府如今应该要根据这项法案来采取行动，派美国高级官员去会见台湾的对等官员。那么与此同时，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这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呢，他是在2016年就已经提出了这个类似的同名法案。那么他在这个法案通过之后呢，今天稍早是也发布了一份最新的书面声明，提到了台湾是美国的民主伙伴，那么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重要伙伴。那么他对于这个国会呢通过了台湾旅行法感到相当的骄傲。 那么他也说，这个目前这项法案已经送交到这个白宫，准备等待总统川普来进行签字。那么卢比奥议员他在他的声明当中，同时也提到了说，这个目前呢，中国政府正在加大这个国际压力，来孤立台湾，阻止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而在这个时候呢，来这个加强和台湾的联系，对于美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就像你刚刚所提到的，这项法案呢，已经将送到白宫来等待总统川普进行签字。目前还不知道总统川普什么时候会对这项法案来进行这个签字的批准。不过呢，我们也知道说，这个这项法台湾旅行法呢，在国会的参众两院都是获得压倒性一致的通过。那么，根据美国的历史上呢，这个总统他这个要否决国会所一致通过的法案的这个情况呢，是相当罕见的。不过，有关的最新的发展呢，还有随后的这种情况，我们也会随时为观众朋友来掌握。以上就是我们所了解到的目前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鲍荣。
好的，感谢记者李怡华的报道。
好，再来关注白宫方面，美国总统川普与韩国总统文在寅周四通了电话，详细情况还是请记者黄耀毅在白宫来介绍。耀毅，
是林森。今天川普总统呢跟韩国总统文在寅在电话上通了电话，那么讨论很多的议题，包括呢这个文在总统感谢川普总统派遣他的特使团，包括副总统彭斯，包括总统顾问以及他自己的女儿伊万卡川普来参加这个冬奥会的开幕式以及闭幕式。那么川普总统呢也恭喜说这个冬奥会的这个举办成功。那同时呢，两方还谈到了关于朝鲜的问题以及所谓的两韩的对谈。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朝鲜派出的代表团并且释出善意，打算直接跟文在寅总统以及跟这个韩国的政府来做谈判。那甚至呢也现在也表示是说透过韩国政府放话说也愿意跟美方来谈。那么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针对此问题他就说了，他说总统希望继续与韩国对话，韩国是美国的盟友，我们希望继续对话，最终的目标是半岛无核化，这也是我们美方所关注的。林森。
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中国共产党提议修宪，取消国家主席的任期的限制，在国际社会引发的震荡还在持续。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研究院的中国研究主任兰普顿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外事记者利亚的采访时表示，这个改变显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决意走向威权统治。他说，这不仅给今后带来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也让西方对中国不放心。
Now the recent announcement and indeed developments.
最近的这个宣布以及此前的一些发展表明，一个强势领导人的一时之念或是个人偏好变得比规则和规矩更为重要。因此从外界的观点来看，这显然减少了透明度以及随透明度而来的信心，给今后带来一个有很强个性的人物会带来的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大体上西方不会把这个发展看成是很让人放心的。我认为它标志的是对威权统治与一人统治的再确认。我想你要么认为这是应该走的方向，或者你认为集体决策以及更广泛群众的参与是获得更为明智政策的途径。我认为看起来他决意走向威权与强人统治的方向。
对川普竞选团队与俄罗斯可能勾结的调查力度持续加大，尽管结果仍不明朗，但通过调查有可能成为今年国会中期选举的一个重大议题。在美国，宗教自由是核心价值观和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但是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宗教自由依然面临不少挑战。随着平昌冬奥会曲终人散，朝鲜半岛又重新笼罩在紧张的气氛之中。解决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出路在哪里？专家试点为您分析。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 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峰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峰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对川普总统竞选团队和俄罗斯之间可能勾结进行的调查，近几周来的力度是越来越大，嫌疑人中有更多的人认罪。尽管通俄调查的结果仍然不明朗，但是很可能会成为11月国会中期选举的焦点议题。我们来看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联络主任、担任川普总统助手多时的霍普希克斯是最近一个就通俄调查在国会委员会作证的官员。希克斯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闭门会议上拒绝回答某些问题，让谢安达等民主党议员颇为恼火。
这不是行政特权，这是行政当局妨碍议程。
由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领导的通俄调查近几周来趋于白热化。前川普竞选主管保罗·马纳福特星期三对针对他的包括洗钱在内的一系列指控作出无罪抗辩。上星期，马纳福特的前助手盖茨承认向检察官撒谎，如今已在配合调查。川普总统近来多次发推，再次称调查是猎巫行动。
他们已经让本届行政当局、我们的政府蒙上阴影，调查已经伤害了我们的政府，的确伤害了我们的政府，这是民主党的骗局。
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资深民主党人马克沃纳参议员等人反对这种观点。
我仍然认为这是我公共服务生涯当中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理清全部事实真相极其重要。
分析人士科斯塔斯·帕纳格普洛斯表示，通俄调查继续让川普执掌的白宫阴云密布。
我认为这是一个重大威胁，我们不知道调查工作会出现什么结果，我们不知道调查的发现对总统会有多严重的影响。
布鲁金斯学会专家胡达克说，对调查结果的担忧可能会让川普超低的民众支持率在今年国会中期选举前进一步受挫。
如果共和党人在2018年失去参议院或众议院，甚至是两院的多数席位的话，对川普总统的第一任期的后两年执政来说将是灾难性的。
保守派评论人士迈克尔·拜伦说，但是迄今为止，通过调查看来对川普的核心支持者影响甚微。
这个所谓的通俄调查对川普总统、对他的行政当局和他们的注意力的负面影响远远小于他们的对手所希望的那样。
眼下川普总统和所有人一样都希望知道通俄调查何时结束以及调查结果如何。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几个世纪以来，中国西南部的少数民族文化中都有纺织品、珠宝等不可或缺的元素。乔治华盛顿大学将中国少数民族的服饰收入了纺织品博物馆，并且以展览的形式展出。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尼亚做更多的报道。尼亚，
好的，主持人，那么现在记者所在的位置就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的这个纺织品的博物馆。那么刚刚记者是随馆长参观了这次有关中国西南部少数民族族裔的这个纺织品还有这个银饰这样的一个展览。那么馆长是告诉记者，这次展出的藏品是来自于圣地亚哥名为毕罗伯特这样一个年过八旬的老人所捐赠的。那么这位老人总共是为这次博物馆捐赠了300多件藏品，那么这些藏品都是他在1997年到2010年往返中国6次，那么他所到达的地区主要是广西、云南、贵族等地区进行这样的一个收集。那么由于他是年事已高，但是家里又没有足够的地方来保存这些藏品，他就决定将300余件这个纺织品是捐赠给了博物馆。那么这次大家可以看到是来自苗族和侗族这两个少数民族的这个传统的服饰。那么这些服饰跟机器纺织品的不同之处，他们是纯手工制作，那么主要是生产于50年代到80年代之间。那么它的难度主要是在于这些都是由这些少数民族的村落中的小女孩从小开始学习，跟他们的妈妈跟他们的奶奶学习这样的手艺，那么经过数年的训练才能达到现在这样的刺绣和纺织的水平。那么馆长也是告诉记者，这样的一个展览也是希望不仅是在中国的少数民族和中国的大众能够更加珍视这样的文化和传统，也希望这样的文化和传统能被美国以至于在华盛顿的很多国际人士所看到。那么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消息，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尼亚的报道。被川普总统提名出任美国网络司令部司令兼国家安全局局长的陆军中将保罗·纳卡森星期四说，俄罗斯、中国和其他国家并不害怕因为对美国的网络袭击而受到报复。纳卡森2016年末以来一直担任陆军网络司令部司令，预计他的新任命将获得参议院的批准。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刚刚闭幕的平昌冬奥会暂时驱散了朝鲜半岛上空弥漫的阴云。冬奥会期间，南北韩之间的互动似乎使人感到以体育促和平的美好愿景成为现实。但随着平昌冬奥会曲终人散，朝鲜半岛又重新笼罩在紧张的气氛之中。美国总统川普在保守政治行动大会上宣布将对朝鲜实施史上最重的制裁措施。美国财政部随后发表声明，将对几十家船运和贸易公司、20几艘货轮和一名个人展开制裁。那么解决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出路到底在哪里？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来分析这些话题。啊，欢迎马昭教授。
主持人你好。
马昭教授，我们注意到近来可以说这个朝鲜半岛的局势相对稳定啊，特别是在这个平昌冬奥会期间啊，朝鲜是没有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挑衅的这个行为。那么舆论都是期待着，特别是在这个平昌这个冬奥会期间啊，美韩能够接触，但是事与愿违，不仅没有能够接触，而且呢是川普总统随后就宣布实施进一步的更强有力的这样的有史以来最强的这样的制裁。川普总统为什么要这样做？
川普总统这样的考虑其实也并不意外，因为我们要知道，就在奥运会开幕之前，就是在朝鲜代表团出访韩国和韩国协商呢，磋商如何来参加这次奥运会。就在这个活动之前呢，美国呢也曾经召开在这个温哥华也召开过一次会议。当时呢，会议呢就是集中了美国的很多亚太地区的盟友，而且呢还包括60年前参加过朝鲜战争的很多美国当时的参战的盟友。那么当时召开这个会议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向朝鲜宣示呢，美国并没有放弃对朝鲜施压的一个基本的政策。如果说这次川普总统做出这样的制裁考虑的话呢，我们也要考虑到呢，实际上它也说明了，这次冬奥会的朝鲜的这个外交行为呢，其实并没有改变美朝之间的关系紧张的根源问题。那么这个所谓的根源问题呢，一方面呢是美国呢是觉得是朝鲜的发展核武器的问题，那么朝鲜认为呢是美国对他的国家安全产生威胁。那么一个安全，一个核武器，这两个问题呢都没有能够解决，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 我们说，毫不意外呢，川普总统在奥运会结束之前马上就提出了新的制裁协定，还是希望呢回到这个以制裁极限施压，那么通过打造一个建立在国际体系之上的这么一个制裁体系，切断朝鲜的外汇来源，切断朝鲜的核武器发展计划的这么一个生命线，通过这样的手段来解决朝鲜问题。
马正教授，其实啊，就是在最初啊，这个朝鲜方面宣布就是派代表团，特别是派这个最高领导人啊金正恩的这个妹妹来参加冬奥会的时候呢，这个美国国内啊就有非常强烈的质疑的声音，就是怀疑这个朝鲜是要借这个冬奥会来实施这个冬奥会外交，那么以此呢来瓦解美国的压力或者是美国的封锁。那么现在实际上看到似乎奥运会结束以后达到了这样的，给人的感觉是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可以不可以认为，就是说朝鲜的这个冬奥外交取得了胜利或者取得了成果呢？
我们要说的朝鲜这次的这个冬奥外交呢，它应该说是有长期和短期的不同的预期吧。那么我觉得它的短期预期呢，应该是要缓解前一段时间，特别是去年以来，美国对它进行强大的这个外交压力，特别是美国联合这个联合国里的主要成员国、主要大国对它进行的这个外交压力，这是它短期内达到的效果。那么长期呢，朝鲜是希望是通过这次的外交活动呢，能够和美国达成一些外交联系的这么一个突破口。那么我们看这次冬奥会结束之后呢，应该说朝鲜呢实现了它的短期目标，也就是说呢，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个压力，特别是呢把韩国呢拉到了这个自己的一边，通过这个半岛两国之间的亲情关系呢把韩国拉到了自己的一边，至少呢韩国不会在短期内呢这个和美国进行这个军事演习。那么对于中国来说呢，朝鲜呢也给中国了一个台阶吧，因为中国一直主张是谈判嘛，那么朝鲜这次也是用外交手段来解决问题。但是我们说呢，朝鲜并没有取得他想得到的这个长期谈判、这个长期的外交努力的目标。一个呢是国际社会本身对于这一次朝鲜的冬奥外交呢，就持一个怀疑态度。那么在过去的20年中，朝鲜跟美国谈了很多次了，那么这些外交都没能达到最终的解决朝核问题的这么一个这个目的。所以呢，这个国际社会对这个是有一定怀疑的。另外一个呢，是我们也注意到，朝鲜这次代表团的主要成员在韩国呢，其实并没有做任何的讲话，那么我们看到他们的笑脸，看到他们握手，但是呢没有听到他们在一些主要的政策问题上或者外交问题上有什么样的发言，这样的话等于也没有传达特别明确的信息给这个外界社会。第三个呢，之所以说他这个长期目标上也失败了，就是因为呢我们看到美朝两国的领导人之间没有发生任何互动。那么在开幕式的时候，实际上美国的副总统彭斯就坐在金宇正的这个前台，但是呢他并没有跟金宇正交谈。在后来呢这个闭幕式的时候呢，美国总统的这个女儿伊万卡·特朗普呢去了朝鲜，但是在朝鲜那个向美国发布说是愿意跟美国谈判的时候呢，那么这个伊万卡·特朗普呢已经离开朝鲜了，已经离开韩国了。所以呢这样的话，综上所述，我觉得实际上朝鲜并没有实现它真正的长期的这个目标。
马大教授，你刚才提到实际上这个朝鲜的代表团啊在韩国的时候并没有做什么实际性的这样的外交的这样的一种动作，那么他派出了这个美女拉拉队可以说呢是吸引了这个过去以往也派过类似这样的团队，吸引国际媒体的注意力，但是像这个拉拉队啊并没有能够真的改变就是国际社会对朝鲜的这样的一个负面的这样的一个印象。为什么朝鲜的这种拉拉队这个战略现在没有效？
朝鲜拉拉队呢，其实确实是朝鲜一直以来的，他觉得这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外交的一个手段。一方面，他展现了这个朝鲜这个软性的一部分呢，比他的这个跟他军队相比，展现软性的一部分。另外一方面呢，本身是朝鲜呢和国际社会接触比较少，那么朝鲜这个拉拉队呢，也能代表一定的这个朝鲜和国际社会接触的一个面向。但是我们说呢，这个实际上从这次来看呢，效果有限。首先来讲呢， 我们要知道现在是一个互联网信息发达的一个非常发达的一个时代。虽然朝鲜呢是封闭的，但是并不意味着国际社会对朝鲜没有任何了解。那么朝鲜这个拉拉队也好，还是他的其他的女性代表也好，其实国际社会多多少少还是有些了解的。另外一个呢，是更重要的是呢，现在的这个所谓的人民外交吧，就是说非官方以外的人民外交呢，其实更强调的是互动。但是我们看到朝鲜拉拉队这次在韩国的出入呢，基本上是同出同入，而且他们的这个衣着呀、动作呀、口号都是非常一致的。那么这种简单一致性的这种文艺表演吧，实际上和现在这种强调多元化、强调个性化的这个大众文化是不太一致的。所以这个某种程度上讲呢，不但没有能够展现出朝鲜的这个软性的光亮的一部分，倒显得朝鲜呢和国际社会和现代社会呢这个有更明显的脱离。
那如果说这次在冬奥会上这个并没有能够在为美韩两国开辟这样外交沟通的这样的一个渠道，那么美国又重新回到了经济制裁的这个途径上来，那么经济制裁到底能够实现美国迫使朝鲜放弃核武器的这样的一个战略目标吗？
应该说经济制裁本身，或者说单靠经济制裁实现这个战略目标呢，一个是很难，另外一个呢也要花费很长的时间。之所以这样说，有几个原因呢。你首先第一个原因是，经济制裁呢虽然可以对于朝鲜的经济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并不一定能够直接带来这个政治变化的结果。我们远的不说，就说美国家门口的这个古巴接受了美国近60年的经济制裁，但是也没有能够推翻这个卡斯特罗政权。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朝鲜这个国家本身呢，因为它和国际经济是脱轨的，它一直受到这个国际社会的制裁。这样的话呢，其实倒为它这个经济上这个抗压能力呢，倒是打造了一个抗压能力，因为它跟国际社会的经济呢没有太多的直接关系。另外第三个呢，我们也要注意到呢，朝鲜这个国家本身是一个计划经济国家，那么它呢是一个从上到下的这么一种经济统治模式。这种模式的话呢，一旦国家呢把战略目标确定好之后呢，这个可以集中国家的所有力量来保证它的战略优选项。那么如果现在它的这个核武器是它的战略优选项的话呢，它即便经受很大的经济制裁，但它也不一定会轻易放弃。而且它可能会呢，或者说经济制裁的这个受影响面最大的呢，很可能是它的基层民众，而不是它的核武器项目。最后一点呢，我们也要知道美国的这个经济制裁呢是建立在一个联合国的基础之上的。那么中国和俄国也赞同的，可是中国和俄国呢在赞同经济制裁的时候呢是有一个前提条件的，就是不能够产生人道主义灾难。这样的话就意味着如果经济制裁过度，那么中俄是否还会跟美国统一口径，这也是一个问题。
美国总统川普和美国军方的官员一直也说，解决这个朝鲜问题所有的选项都放在桌面上，那么美国是否可能会采取军事手段最后来解决这个朝核问题？
军事手段呢的确是美国的一个备选项目之一吧。那么川普总统呢也不断的强调，他呢绝不会放弃这个武力解决朝鲜问题的这么一个这个措施。但是目前看来呢，军事选项有很多的这个不可定的因素。你比如说，首先就是说美国的驻军在韩国、在日本的驻军都是在朝鲜的这个导弹打击范围之内的。那么也包括韩国首都首尔，那么那几千万人口就在朝鲜的这个传统火力的，不是说导弹，就是传统的陆军火力的这个炮火控制之下。那么你如何防止这个朝鲜发生这个报复行为？另外一个呢，我们也知道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也要考虑。你比如说，如果说美国采取斩首行动，那么斩首行动直接这个消灭了现在的领导人，那么新的领导人对美国是什么态度？那么我们是不是能够有一个预测呢？这个也很难说。还比如说呢，如果说美国要销毁这个要空袭销毁这个朝鲜的核武器设施，但是你能不能够在一次空袭中就解决所有的核武器设施，而且在解决核武器设施的同时能不能够避免核泄露，这些都是一些很严重的问题。那么所以这些问题如果没有能够解决的话呢，军事手段呢可以提，但是还是有很难的这个实施的这个问题。
最后我们简单来说一说，经济制裁好像这个效果也不明朗，军事解决的代价呢可能很大。那么朝鲜核问题的这个出路到底是什么？
的确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现在朝鲜问题呢没有任何一个好的解决办法，那么经济制裁呢这个时间慢，这个也不一定能够产生直接影响，武力解决呢代价太大，而且呢这个后果可能更加不可控，而且中国和俄国也不会同意的。那么所以目前来说呢，最不坏的办法就是说谈判。那么这个谈判并不意味着说我们开始谈判就这个结束对朝鲜的制裁。那么其实呢，制裁军事压力应该同样的还在桌面上，只不过呢是不能够这个简单的就是说判这个外交手段就是死刑了，那么应该还是和朝鲜进行接触，那么呢希望通过谈判呢了解对方的这个想法，那么也希望通过谈判呢这个巩固业已存在的这个制裁的成果，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去找到一个解决朝核问题的这么一个出路。
嗯，好，感谢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传统不属于美国基事件名美国国会。去夜在美国所进行的投访开司，那么今天在会议和亚马逊还有微软的高管先进行了，他也承认调查有可能的相关，他说出的那么强烈的关心。
洁净的水资源来自这个150。最后一点要强调的呢，就是要让新上
今天就朝鲜问题举行的听证会。
中国时间7月5日星期二，欢迎收看观察。
我是丁江，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在过去100年的全球化进程中，中国虽然走了一条曲折的道路，但是也打开了国门。美国公共广播电台记者童志刚在他的新书中讲述了童家五代人的故事如何与中国的近代历史息息相关。请看美国之音对童志刚的专访。美国记者童志刚在上海报道的经历不仅让他更了解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现状，也让他得以深入探究家族五代人在漫长而颠簸的全球化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悲欢浮沉。他以一个记者的视角讲述了中国的近代史是怎样在他的家族中演绎，一段段小人物的经历又如何串起了一个世纪的发展进程。
A lot of our stories start with somebody leaving somewhere to go somewhere else.
很多故事都是从离家远行开始的。我曾祖父生在同村，是苏北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他得到一个公费留学日本的机会，在那里他接触到一个地下组织，就是同盟会。梁启超、康有为、孙中山都参加了。我曾祖父成为其中的一员，将一些重要的思想从海外带回来，播撒在中国的土壤上。
To go back home and sprinkle them on Chinese soil. I also learned a lot about my maternal grandmother.
我也了解了很多有关我外祖母的故事。她是家里唯一的孩子。1911年时，她8岁，家里人让她不再缠足，把她送到一个美国女传教士开设的寄宿学校。
Decided to send her to a boarding school run by American women missionaries.
她是合唱队的钢琴伴奏， 他们学英语文学和古典音乐。很多女性历史学家认为，这些早期的互动是中国女权运动的启蒙阶段。
Movement in China at the time.
So in your book, you said we.
你在书中说，我们需要把历史向前翻100年到19世纪，才能够理解中国怎样发展到了今天。
How China gets where it is now.
Yeah. Okay.
你家族的故事是如何帮你解释这个观点的呢
？The ancestors in my family and the stories I try to tell are part of a longer story of.
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个很长的故事。我祖辈的经历是其中的一部分。我曾祖父生活在一个没有全球化的时代。在那个时代，很多文学、音乐、经济上的思想以及全球化的概念进入中国。由于多种原因，中国现代化和工业化起步都比较晚。
You know, for a lot of different reasons, China came late to modernity and came late to industrialization. And I think that period of time.
那是一个在中国播撒种子的时期。我在书中论证的观点是，那时和现在仍然有关联。这就是一些历史学家所说的历史的延续性，与重大事件决定历史的观点不同。
Continuity in history, you know, rather than just big turning points that some call the rupture school.
So can you tell us the story about?
能给我们讲讲你的叔叔和表弟的故事吗
？After that, your cousin.
One of the characters in the book who I think is a great redemption story is my.
我在书中讲了我叔叔扭转自己命运的故事。他是我父亲的弟弟。他人生前30年历尽苦难，大跃进和大饥荒时期，我叔叔还很年轻，政治背景也不好，因为他与海外中国人有联系，所以他的罪名是海外关系。这也让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饱受折磨，他被送去下乡10年，之后他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毛泽东时期他吃了很多苦，毛泽东之后邓小平上台，中国恢复了高考制度。我叔叔和很多中国学生参加了这个考试，当时他已经快30岁了，他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于是他成为一名教授，有了房子，还成为出口公司的顾问。他人生的第二阶段是一个扭转命运的很好的例子，这也是中国扭转命运的故事的一部分。我想这帮助我们理解了中国现在的处境。在人们眼里，中国人的生活比以前好多了，多数美国人认为这是一种威胁。我想如果能理解其中的背景，成功背后的苦难和挫败，就会对中国的现状有更全面的看法。
The failure that happened before the success, it would give a better picture of where China is now.
So let's talk about today. You also wrote the story.
那我们就聊聊现状。你写到你表弟的故事，他在通用汽车工作，开着一辆别克。在我看来，他的生活和这个年纪的美国人生活没什么区别。你看到什么不同之处吗
？In a way, for an American audience, you know, he is the Chinaman who stole your auto job.
我表弟在美国人眼里，他是偷走美国汽车业工作的中国人。他是中层管理人员，也算蓝领，也算白领。从表象看，他的生活非常好。他是中国自我的一代。他的笔记本电脑比我高级，还有一个很炫的数码单反相机，这些我都没有。他开一辆高级别克汽车，这在中国代表了很多社交货币。这一切看起来都很好，但与美国生活状况不同的是，他在婚姻市场上没有什么竞争力。中国的婚姻市场上有房子是很重要的，而中国的房价和收入相比要比美国贵很多。他告诉我，靠他的工资，他永远不可能买自己的房子。
Than it is here in the U.S. So he told me he can never, with his own salary, he'll never be able to afford his own apartment. His girlfriend in the factory, she left him.
工厂里，他的女朋友离开了他，和他最好的朋友在一起，因为他有房子。这概括了很多现代中国社会的现象。另外，他和父母的关系中有很多压力和焦虑。他在独生子女时代出生，没有兄弟姐妹，家长所有的关注点都在他身上。他们会关心他怎么还不结婚，这不需要直说。他的工作还可以，但人们公开讨论工资，谁挣了多少钱，他的工资属于中等或偏下， 所以根据传统标准，在父母眼里他还不够好，外人很难理解，听起来让人很难过。我问他，这不让你难过吗？他只是说没有办法。
From the outside, it's very, you know, it's hard to understand. It's hard to listen to. It's sad to listen to. When I say, doesn't this make you sad? He just says, you know, that's how things are.
很多中国人在讲到人生中的不顺时，都会说没有办法。
Moments in their life, they just say that's how it is.
You mentioned about when you are doing your research, your.
你提到当你收集资料的时候，有一些亲戚并不是非常配合，他们不希望你讲一些所谓的不光彩的故事，为什么呢
？Why do they think so?
I think shame is the most powerful force in Chinese society. You know, I don't think it's gravity. I don't think it's greed. I think the most.
我认为羞愧感是中国社会中一股强大的力量。比重力和贪婪更强大，避免丢脸是非常重要的。我书中最难写的一个人物就是我的外祖父，他是一名政治犯，他被判在中日战争期间犯了通敌罪，他曾经为日本侵略者做事。无论是在中国大陆还是台湾，你走到哪儿，这都是犯忌讳的，谈起来非常难为情，很尴尬。一开始我母亲跟我说，不想把这一段写在书里，他不想让大家知道这件事，然后我开始了解关于这段历史和我外祖父更多的事情。我了解到他为政府工作，帮助保证民众的温饱，于是他的错误就不那么绝对了。我知道当时他为了回到家乡，在他父亲和兄弟去世后，帮助照看他的母亲和嫂子还有孩子，这就变成可以理解了。这是一个需要判断力的决定，他做出了最差的决定，这是个悲剧。他最终被送到西北的劳改营，在那里去世了。
So I got snuck into one of the offices where they have the files on the prisoners who went to the.
我去过那里的一个办公室，他们有当时罪犯的资料。工作人员没有找到我外祖父的资料，然后他跟我说，我建议你到劳改营的旧址上，去一个集体墓地，盛一些土，把它带回去埋葬了，作为一个象征性的纪念。很多中国家庭就是这么做的。于是我们盛了那里的土，把它带回休斯顿，埋葬在我外祖母墓地旁，这样她的丈夫就像和她一起一样。
And as you said, in your book, you.
你在书中说到，你经常走在上海的外滩，看着黄浦江，你看着江对岸，这两岸非常的不同。浦东全都是摩天大楼。
On the Pudong side, there's like all the skyscrapers.
就像太空。
Yeah. And
对，但是在另一边，这边的建筑都至少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Decades, at least decades old.
Yeah.
可能有一百年了。
Yeah.
那你站在外滩看着对岸的时候，在想些什么呢？
And what helps me to understand how Shanghai got here was to go to the historic side of the Bund. These old colonial buildings.
外滩的历史遗迹让我理解了上海如何走到今天。这些殖民时代的建筑很多都是欧洲帝国建造的，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尴尬的阶段。其中一个建筑让我印象深刻，是一个有穹顶的建筑，那曾经是汇丰银行在这里的总部，如今是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的大楼。走进去之后非常漂亮，你仰望穹顶，上面是马赛克拼出的图案，环顾一周，这些都是汇丰银行当时在世界各地的支行，这是全球化早期的故事，上海是其中的一部分，它曾经是东方的巴黎。然后共产党来了，他们决定要把这段历史掩盖起来。一个建筑师提出，我们不要凿毁这件艺术品，我们用石膏将它封存起来。也就是说，当重见天日的时机到来，他们可以拆下石膏，将以前的历史重新展现。
And what happened was, you know, one of the enterprising architects there decided, you know, we're not going to chisel away, we're not going to destroy this art, we're going to plaster it over. But what that meant was.Eventually, when the time became okay to open it back up, then they could.
我在那里的时候，我想，这也是我和很多其他中国家庭的故事，有很多故事被历史和羞愧感掩盖住了，但他们就在表层之下，等待人们的聆听。
This old history that's still there and ready to be told.
在佛罗里达州一所高中发生了大型的枪击案件之后，美国两大零售连锁店沃尔玛和迪克体育用品商店星期三调整了他们的枪支销售政策。我们请记者许湘云来介绍详细情况。
好的，主持人。两周前发生的佛罗里达枪击案带走了17名学生的生命。这起枪击案的枪手19岁的克鲁兹在案发前四个月才从迪克体育用品店购买了一支散弹枪。星期三，这起枪击案的幸存者重返校园，迪克体育用品和沃尔玛也宣布了新的枪支销售政策，停止将枪支和弹药贩售给21岁以下的消费者。此外，迪克体育用品店也宣布全面停止贩售攻击性步枪。该公司的总裁史塔克表示，在看到案发高中的学生和他们的家长所经历的一切之后，深感自己必须做出改变。史塔克敦促美国国会立法禁止攻击性武器、大容量弹夹以及能将半自动武器改装为全自动武器的撞火枪托。另外，史塔克也指出，应该对购买枪支的消费者进行完整的背景调查，并且建立一个详列禁止购枪者的完整数据库。
Okay, I agree with him on raising the age to 21 to buy it all.
我赞成迪克体育用品不再贩售枪支给21岁以下的消费者，但我认为停止贩售攻击性步枪无法解决问题，因为还有其他种类的枪支拥有大容量的弹夹。我认为禁枪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关键是禁止可以一次容纳多发子弹的大容量弹夹。
So banning the gun isn't the answer. Banning the high round magazines that I feel would be the answer.
Yeah, I was really glad to hear that.
我非常高兴听到迪克体育用品公司的新政策，这也是我今天来这里消费的原因。我其实并不需要添购东西，但我想通过在这间店里买东西来表达我对他们的支持。
沃尔玛也从网站上撤下看似攻击性武器的商品页面，包括空气枪和玩具手枪。此外，例如达美航空、赫兹租车和大都会人寿等公司也宣布结束和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的合作关系，取消对该协会成员所提供的折扣优惠。分析人士指出，尽管迪克体育用品公司宣布收紧枪支销售政策，可能会影响短期内的部分收益，但从长远看来，该公司为改变环境付出努力所带来的正面效益，将可以弥补今年度的所有收益损失。主持人，
好，感谢记者许湘云的连线报道。
美国佛罗里达州高中上个月发生了致命的枪击案之后，美国迪克体育用品商店决定停止销售攻击性步枪。这次枪击案及其后续的影响也令其他公司取消了为全国步枪协会成员提供的折扣计划。另外，川普总统在白宫与两党议员会面时表示支持新的控枪措施。
在二月佛州帕克兰高中发生17人遇难的枪击案之后，迪克体育用品公司决定停止在店铺中销售攻击性步枪，并停止向不满21岁的顾客销售任何枪支。
我们知道这不会让所有的人都高兴，但当我们看到这些孩子、家长还有学校里的英雄，看看他们做的事，审视一下我们过去的观点，如果这些孩子们能足够勇敢地像这样组织起来，我们也可以足够勇敢地把这些枪拿走。
首席执行官斯塔克说，他的公司在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着眼的是全局。
我们是第二修正案的坚定支持者，我们自己拥有枪，但我们刚刚决定基于这些枪所带来的事情，我们不想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我们已经永久地撤走了这些枪。
帕克兰枪击案的凶手尼古拉斯·克鲁兹去年11月从迪克公司购买了一支散弹枪，这不是他在2月14日袭击当天使用的武器。 枪击案发生后，其他一些企业也与全国步枪协会 NRA 切断了关系。达美航空、美联航、大都会人寿保险、赫兹租车、企业租车和阿维斯租车等企业已经取消了为 NRA 成员提供的折扣项目。此外，沃尔玛也宣布不再向未满21岁的顾客销售枪支。在华盛顿，川普总统在与议员们的多次会议中表达了对某些控枪措施的支持，甚至还将了他所在的共和党议员的军。
我是 NRA 的粉丝，我的意思是没有比我更忠实的粉丝了，他们爱我们的国家，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必须要在所有事情上保持一致。你们一些人被 NRA 吓倒了。
议员们讨论的话题包括加强背景审查和没收精神疾病患者持有的枪支等政策。到至今为止，国会尚未推出任何有关枪支问题的具体法案。美国之音记者切尔诺夫华盛顿报道。
肿瘤科医生奥斯曼在美国救治癌症患者，他自己在叙利亚的家人却面临死亡的威胁。这位在美国住了将近20年的医生呼吁华盛顿制止土耳其对叙利亚阿夫林的攻击。
肿瘤科医生伊德瑞斯·欧斯曼在美国麻萨诸塞的医学中心照顾癌症病人，他每天都要面对患者的疾病，救死扶伤。
他们全部都是一旦知道这是他们的命运，他们能够接受，但是我们能够在这方面帮助他们，我们确保不管他们经历什么，我们都能提供一些帮助给他们，我们不会遗忘他们，我们不会让他们在痛苦中死去，我们不会让他们受苦，我们想要确保如果他们即将死去，他们也会死得有尊严。
对他来说，与患者建立私人关系是重要的，对一些病人来说，这很重要。
我没法找到更好的医生了，他悲天悯人，有关爱别人，他帮助我度过艰难的时刻。对于他的情况，我给予最好的祝福，也希望事情能够解决，也为他和他的家人祈祷，希望他们全部都安好。
当欧斯曼医生在这里与死神搏斗时，他自己的家人在叙利亚北部的阿夫林面对着另一种死亡的威胁。土耳其正在攻击库尔德战时，土耳其认为他们与土耳其东南面的暴力的库尔德分离分子有关。美国支持叙利亚的库尔德民兵，这些人在击败伊斯兰国极端主义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美国无法说服土耳其停止这场攻击行动。欧斯曼医生认为，华盛顿可以做更多来保护阿夫林的平民，这也包括了他自己的亲戚。这些平民陷入了叙利亚和俄罗斯的冲突当中。
My small town is paying for this, and for that reason, you know.
我认为美国有很多可以动用的力量，而且我不是说军事力量，他们不需要把土耳其的战机打下来，我不认为他们会这么做。但是，川普总统打一通电话就能解决问题。
欧斯曼的妻子亚米拉·穆罕穆德说，叙利亚危机也影响了他在这里的家人。
这是一场噩梦，我们早上起来就突然听到你的小镇被轰炸的消息，那不仅仅关乎你的家庭，不仅仅关乎你的朋友，那关乎你知道的每一个人。
亚米拉说，很难解释他一听到无辜的人民和孩童被杀害时的感受，但是欧斯曼医生的儿子拉曼总结出，那感觉就是战斗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和平能解决所有的事情。美国之音库尔德语组丹米格，马萨诸塞州福尔河报道。
想要参加一种不用花大钱，而且人人都能入行，还能帮助减压的体育运动，那不妨考虑一下飞斧比赛。你所需要的只是一把锋利的斧头，还有一块倒霉的木头。来看报道。
就像铁锤配钉子一样，利斧和木头也是天生一对。
我刚开始试的头两次真的挺害怕的。
在这家猛飞斧武馆中，林赛、鲁特等竞技式飞斧活动参加者一次一次地克服恐惧，掷出力气。
你把斧头甩出去，斧子第一次旋转时，斧刃就在你脸前飞过，所以对我来说，肯定要适应适应。
与飞镖比赛类似，飞斧比赛的参加者击中靶上不同的位置而得到不同分数。
你要尽可能直直地冲着木板把斧头投出去，好让它扎进木头里面。
要实现完美一致，参赛者必须有锐利的斧刃和很多的木板。
太疯狂了，但是也很开心，自始至终都觉得安全。
为了确保安全，而且更重要的是确保参赛者和旁观者没有性命危险，飞斧比赛在铁笼里进行。
除非你是用奥运会金牌得主式的力量投掷，否则斧头不会冲破笼子飞那么远，绝对不会。
从2014年开始，猛飞斧已经成为北美最大的都市飞斧俱乐部。这家俱乐部主办募捐活动，帮助加拿大的食物赈济库和波多黎各的飓风赈灾努力。但是对这些运动员来说，终极目标是取得今年12月参加世界飞斧联盟国际锦标赛的资格。美国之音阿拉巴萨迪华盛顿报道。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